大家好，欢迎来到台湾判决故事，我是主持人 Max。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同一个主角，但是有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说这个故事的主角小沈，小沈呢他跟一个小王，他们是个网友的关系。那小沈在109年9月间，就是因为小王有提供他这个一个网络游戏啊，完美世界好的这个游戏账号跟密码，就请小沈呢帮他代为管理10分钟。结果啊，没有想到，这个小沈他在取得这个账号密码之后，他呢无缘无故的去使用，或是贱卖这个道具，使用就是他那个武器可以加值等等的，就是把一些资源呢可能要累积很久的啊，就把它用掉了。结果这个小王他就觉得他受到了损害，然后就提告。那小沈啊，他就否认说他有做这样子的事情，他就说，这个是小王去叫说小沈他自己的女儿去开了这个账号，然后说这个账号啊，这个是他的女儿去登入使用的。因为这个登入呢网络游戏他必须要有一个验证码。那他在女儿回家之后，他还有停车啊，这个开扩音跟他讲话，煮饭啊等等的，所以，他很忙，他没有去做这些事情。那但是呢，这个法官啊他就是有去询问一些这个调查一些证据，然后也有问这个告诉人小王。那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就有问小王说为什么你会把账号，交给这个被告小沈来管理，小王就是说他现实当中的朋友来借汽车啊，那他就下楼把车子给他，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正在打游戏啊，所以就请这个网友小沈，帮他代为操作，所以就把他的账号密码给他。那检察官就问说啦，那你如何去确认那一天，使用你账号的人就是小沈呢？那小王就说因为语音内容，是他有一个负面的情绪，他说你的账号需要被锁起来，等等的。这个其实有点听不太懂前后文，但是呢他有附这个 LINE 的软体对话截图啦。意思就是说小王呢他在当时啊是有透过语音去确认说是小沈在操作这个网络账号这样子。好，那所以这个是小王的说法。那再来呢法官也有问啊，那就是说这个被告小沈说你说你没有贱卖删除这个小王他角色的一些东西，那可是为什么警察去调了这个 IP 位置啊或是你的个人资料呢小沈就说我有登入，但是我没有去贱卖删除这些东西啊。他说他还是很坚持啦，就是说你要对游戏角色做变更都需要二级密码，意思就是需要一输入另外一组验证码才可以变更，然后小王没有给他，所以不可能是他做的，他还是否认。那法官觉得说透过这个对话记录已经可以确认说就是小沈在操作啦，那所以就认定小沈讲的不是事实。不过其实小沈跟小沈女儿的 IP 位置应该会是一样才对啊。那不管怎么说呢，这个部分啊，小沈呢他就被认定，构成了入侵电脑及相关设备罪，就处拘役25日。然后呢又因为这个是去登入其他人账号的这个部分，然后但是你登入了之后，你又做了别的事情，你把他的这个电池记录销毁啊等等，指的是说这个虚拟道具啦，销毁了等等，那这个部分是破坏电池记录罪，那是处拘役30日。好，所以两个合并呢应该要执行拘役50日这样子，那可以一颗罚金。那这个部分呢是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诉字第770号的刑事判决。那这件事情啊就是结束，就告一段落了嘛。好，那可是呢这个小沈的故事还没有结束。那小沈呢他在这个案件结束的这段时间呢，他其实是一个叫大雄人的私人助理啦。那 小沈呢，他是其实是知道说他在前面的这个妨害电脑使用的案件哈，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要跟这个小王来和解，好，结果呢，他在110年的3月底啊，他就跟大雄说，这个案件呢，他还需要138万啊才可以和解，那定于这个4月2号那一天要来给付。结果啊，大雄就信以为真。大雄其实呢跟他是依法院认定是男女朋友的关系。那大雄呢他就有跟他的亲戚去借了50万的现金，然后再请这个亲戚的另外一个助理小蔡啊，小蔡去跟这个小沈去联络交付款项的事情。结果呢因为小沈就你要开庭你总要讲个时间地点嘛，他讲的是这个4月2号。就这个小蔡呢他就在4月2号当天啊开庭的时间啊就带着这个钱啊前往台北地检署。结果发现说你这个是国定假日根本就没有开庭啊，他就没有就交付这个款项。那后来啊这个大雄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提告了。那这个小沈呢他曾经就是他在这个侦查过程当中他是坦诚说他有跟小蔡联络啊，但是呢他是说这个钱啊本来就是大雄要赠予给他的啊，他没有跟这个大雄要这个和解的款项，他也没有跟小蔡约说要在这个4月2号在台北地检署交款啊，他还有拍这个4月1号愚人节的照片给他啊，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他还有主张说因为他跟这个大雄是男女朋友啦，然后之前这个小沈他本身呢就有一些忧郁症啊焦虑症的状况，那这个大雄呢他就曾经利用他的身心状况对他提出告诉，然后来就是要索钱财这样子，所以这是他的主张啊。但是这个部分呢法院一样是问证人嘛齁，他就是说这个大雄来就说当时小沈跟他说这个前面的案件本来已经解决了啊，他说110年临时冒出一对姐弟要告他，本来已经谈好和解啊，后来又说这个姐弟当中的弟弟来反悔啊还要再告他，那其实这个部分跟前面的案件就不一样了。那这个部分因为大雄说他没有钱啊，他就跟亲戚借然后就请了小蔡，那小蔡呢就说因为他临时被交托这个任务嘛，那50万这个钱也不是很小，所以呢他是在4月1号蛮晚的时候就是有打给这个小沈，那他就说这个一定要在开庭前跟对方和解然后这个款项是138万那但是这个小蔡是想说已经这么晚了不太方便过去交钱，所以他就说庭期是既然是4月2号嘛，那我就当天就过去把这个款项交给他。结果呢就是当天好像是清明连假根本没有开庭，然后才发现有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法官呢他就有去看他们之间的对话记录这个对话记录里面呢就有提到说谢谢有提供50万元的赔偿金额然后说在这个小蔡去质疑他的时候他也有说对方确实有要求赔偿损失希望达成和解律师有要求他请假等等但是呢他都没有去提出当天庭期的传票或是相关证明。那此外虽然就确实是这个告诉人大雄曾经有告过这个被告小沈但是呢法官看了一下这个不起诉处分他是说当时是因为这个小沈擅自把大雄提供给他的账户提款卡跟存折挂失所以才就是提了侵占的告诉但是这个其实可能是个误会啦并不能说是有恶意提告的情形，所以呢最后法官就认为说小沈的答辩是不成立的那这个部分呢就又构成了诈欺取财的未遂罪处有期徒刑四个月。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呢这个故事是台湾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义字第190号的刑事判决，我们每周一会更新，欢迎大家有意见可以回馈给我们或是可以告诉我们你们想听的主题，让我们一起来听判决里的故事，我们下周再会。